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同大家分享个信息，系上一次嘅延续，而系第二次分享呢个主题。当你的世界崩溃时，我想同大家分享悲伤。当你嘅世界崩溃时，我哋会震惊，然后会悲伤。或许我们悲伤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人生的损失或者失去，正如今天的疫情令到我们震惊，万一我们身边不幸有亲人染有疫症而失去了生命，我们会悲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怎样去熬过这些失去的日子呢？在人生里面，我们怎样去应付在生命中重大的损失呢？从今天的经文，让到我们学习五件事情。我不想这样说，但不幸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某些时候是会出现。你将很需要这个讯息，或者现在不需要，但是我极力鼓励大家做笔记，写得下来，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许会经历重大的损失。让我分享第一件事情，失去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悲伤是一种选择，你必须选择去悲伤。然而很多人选择不去做，他们去隐藏悲伤，他们否定悲伤，人试图想在没有悲伤中经历所有人生的损失，这件是很大的错误。没有人生是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是没有损失的，没有损失是不痛苦的，但是悲伤是一种选择。让我再解释多一次，所有活着的事情都会改变，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个是不是有道理？是啊，假如你仍然是活着，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将会经历生命的改变，你四围的事情会改变，你内心的事情会改变，改变就会有损失，因为在改变里面你会失去一些旧的东西，而捉住一些新的东西，因此就会有损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经常会失去一些东西，有损失就会有痛苦，因为我们不好希望，我们不喜欢失去。但是悲伤是一种选择，你选择去让到悲伤去出现，你必须允许自己先去感受它。人家会说，有什么理由我会去感到悲伤呢？今天我会在这里解释这一点，因为悲伤是你属灵成长关键所在，之后我会再回来这个论点。首先让我坦诚地说，当我提及悲伤的时候，大多数人认为悲伤只是在葬礼上面去出现，它只是在失去亲人的时候。但事实上，在你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样东西的损失，你可以失去你的健康，你可以失去你的工作，你可以失去你的朋友，你可以失去你的财产。在你的生命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很多事情是会令到你失去。所以悲伤不是纯粹是为了有人死而悲伤，这个是其中之一个原因。但在生命里面还有很多事情你是应该去悲伤的，因为他们是在生命里面的损失，正因为是悲伤是不好受，所以大多数人只会去尝试去逃避，而且他们去想抑压这种感受，他们想将悲伤隐藏起来。我是不会悲伤的，我只会继续我的生活，我要否定它。我想对你这样说，如果这样做的时候，会造成你很多问题的原因。未解决、未哀悼的悲伤， 就好似我哋童年时期发生喺你身上，我哋身上嘅事情，喺学校发生身上嘅事情，你应该系感到悲伤，而你系冇。假如你冇为呢一啲悲伤嘅事去悲伤，你就会停滞咗喺嗰个阶段里边。我会再解释呢一点，悲伤系喺你生命里边系绝对必要嘅。第二件事情是悲伤是健康的。事实上，当你有一个损失的时候，悲伤是唯一的回应。损失可以是在任何的事情，没了一份工，没了一个职业，或者我们不育，又可以或者是可能你失去了一个婚约，或者是那些严重的财务的问题，又或者是难产，各样各样的事情，又或者我们身体失去了我们四肢其中一样东西，或者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乳房。在任何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有机会去损失的。但是悲伤实际上是健康的，是对你有益的。对于损失，这个是唯一健康的回应，因为否定损失是不健康的。毋庸置疑，悲伤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最痛苦的情绪，但是它亦是最有用的情绪。为什么会这样说？悲伤怎样帮助我们？其实悲伤是上帝给我们的工具，是用来走过人生艰难的时间。假如你损失的时候，你不去悲哀，你不去悲伤，你会停滞不前。你们可能有些人仍然是停困在12岁、22岁、32岁，甚至是72岁，因为你没有为你生命里面主要的损失而感到悲伤，你就会停顿在那里。我想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会有焦虑，你会有恐惧症，你会有害怕还有缺乏自信，因为你们还没学到怎样去适当地处理悲伤。你会不会同意？耶稣永远不会做任何错误的事情，是吧？他从来没有做过错事，他从来没有犯罪，他从来没有做过邪恶的事情，耶稣从来没有做任何不健康的事情，然而耶稣会悲伤。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喊，他是一个熟悉哀愁的人。当他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感到悲伤，他喊了。事实上他是抽泣紧，很严重地喊。约翰福音的第11章33和36节，第33节这么说，耶稣看见他哭了，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36节，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恩切。耶稣见到那个是玛利亚，他见到玛利亚喊，又见到其他人同他一同喊，他就感到好悲愤，极其难过。这个时候耶稣喊了，耶稣哭了。站在旁边的人就说了：你看看他多爱拉撒路啊。请大家要留意，耶稣哭了。悲伤 sadness 并不是软弱，这个是人一个谬误的想法，认为悲伤是软弱。事实上，软弱的人害怕表露他们的情感，软弱的人害怕哭泣，软弱的人害怕表达感情，他们害怕他们的情绪化，他们是软弱的。我要对你们去坦白的承认，我同样是会哀痛悲伤， 當睇見咁多人去為咗買口罩挨凍半夜唔瞓通宵去排隊，我心裏邊充滿咗悲傷。當我哋想到一些我哋好關心嘅人，深切關心嘅人，佢哋正係深陷困境嘅時候，我哋會為佢祈禱。有時祈禱到真係喊咗上嚟，我哋要向上帝去哭訴。相信冇人會指控我係軟弱嘅，軟弱係同悲傷係唔同嘅。事實上，你越堅強，你越有信心，你越唔會怕顯露你嘅情感。可惜，我哋對損失有兩種唔健康嘅反應，一種就是克制，另一種是抑壓。克制是我哋唔自覺咁樣，試圖阻止痛苦嘅思想喺我哋腦裏邊去出現；而壓抑係有意識嘅，定係全心去做嘅。意思就是我不要去想这种感觉，我不要去想这种感觉，我要低下头来向前迈进，当看不到。弟兄姊妹，我想告诉大家知道，这个是错的，不去哀悼损失是错的。悲伤是上帝的恩赐，让我们走过人生艰难的、去度过这个时间。让我去解释，请你要写下来。假如我们没有用健康的方法将悲伤去释放出来，我们会从不健康的方式去表现出来。这个是我们经常都会体验的情况。人当他成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不良的行为。例如一个酗酒的爸爸，一个母爱的妈妈，又或者那些苛待和偏见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到他们自己好好去悲伤。假如你没有为人生的损失而感到悲伤，正如我所说，你会以不健康的方式去会表现出来。另一个说法，当我吞下了我的悲伤，我的身体是会排斥它的。医生都曾经说过，人会得了很多病痛是来自未曾解决的悲伤、遗憾和怨恨。他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将情感隐藏在心里面，郁结成病，癌症就是这样出来的了。上帝从来没有打算过要我们去掩盖我们的情感，他却是想我们去释放他们。所以在生命里面，损失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悲伤是一个选择，而你必须选择去进入悲伤，你必须去接受它。为什么？因为悲伤是健康的，是合宜的，它是你经历人生成长阶段的唯一方法。第三件事情亦是十分之重要的，是上帝与我们一起悲伤。上帝同我哋一同悲伤，事实上，我可以悲伤嘅能力系嚟自上帝。你拥有情感嘅唯一嘅原因系因为上帝有情感，而你系以上帝嘅形象而被造，因此上帝给予你嘅能力去拥有情感。你悲伤嘅原因系因为上帝悲伤。你系咪知道上帝会悲伤？你是不是知道上帝会流泪？你是不是知道上帝都会感到悲哀？你是不是知道，当上帝看见人行恶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会懊悔？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有情感的上帝。你有能力去悲伤，让你有别于一般的动物。牛是不会悲伤，虫是不会悲伤，雀仔都不会悲伤。当你说你不会为那些损失而悲伤的时候，你只会是埋着个头，你是活在否认里面，你要隐藏着它，你是否定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因素，你是否定着你成为上帝形象的最重要的因素。动物不会悲伤，人类才会悲伤。 因为人是超出上帝的形象被创造，所以请你不要说我是不会悲伤。悲伤是令你成为人类 human being。 假如你不会悲伤，你就是一个机械人，或者你在情感上就好像动物一样，因为你没有利用过上帝给你的能力。圣经说，上帝不只给予我们悲伤的能力，上帝实在与我们一同去悲伤，上帝与我们一同悲伤，上帝与我们一同去受苦。你试想想，如果在疫情里面我们是住在医院是被隔离的时候，上帝是跟你一起去被隔离，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上帝是一个受苦的上帝，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上帝。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冷漠的？他不会站在旁边观看，好像吃花生一样。但是你会问，为什么自己不能够去克服？又或者你为什么自己不能够去振作起来，可以去努力去望见前面？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男子汉必然要承担。不是啊，上帝说，在圣经里面他说，上帝是不会吃花生，他实际上是进入我们的悲伤里面。诗篇34篇第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意思就是说，拯救意志消沉的人。请我们注视靠近或者亲近这个词语。无论你正处于心碎有几耐的时间，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甚至好多年，上帝都一直尽能力地靠近你，拯救你，陪伴你。圣经说，上帝亲近伤心的人。当你以为上帝在很远的地方无迹可寻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尽他所能接近你。你最少要选择去聆听上帝。圣经话咗俾我哋知道，悲伤系健康嘅，而且上帝系同我哋一齐去悲伤嘅。第四件事，圣经教导我哋嘅事情系，悲伤会系喺群体里边去得医治。我哋自己系唔会痊愈，冇人可以靠住自己去痊愈，我哋要一齐先至会得医治。我们彼此需要对方。当上帝创造人类，他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然而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你知不知道，上帝是有一件不喜欢的事情，上帝是不喜欢寂寞，上帝是讨厌寂寞。他创造我们是需要群体里面，是要在一个关系里面懂得爱上帝和彼此相爱。无论是不是你是结了婚，都是没什么关系。你需要的是有人在你生命里面，你需要关系，你需要群体。这里我不会再详细去再讲，因为在上一次宣讲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分享，当你处于震惊的时候，你是需要团契的相交，你需要其他人在你身边。因为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意思就是说，当你有痛苦，我应该分担你的痛苦，当我有痛苦，你应当分担我的痛苦。当我们其中之一个人有悲伤，我们要彼此分担我们的悲伤。就正如现在我们有人有口罩，有人没有口罩，我们能够彼此去分享一样的道理。我们需要互相的扶持。我再提一提，在上一次宣讲的时候，当我们正经历艰难的时刻，或者你是经历损失的时候，你看看哪一个会出现，还有哪一个是不会见到影踪，是几有趣的。你期待的出现的人他不出现，而你没有想到的人他会出现，还在你痛苦悲伤的陪伴你的身边。 我只想告诉你知道，不要判断那些没有出现的人，有两个原因不要这样做。第一，你是不需要怨恨。第二，你并不知道他们生命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的生命里面也有恐惧，让到他们远离你，又或者他们经历一些事情跟你一样那么严重。你是不知道，请不要审判任何人。假如他们没有出现，你期待他们在你生命里面出现的时候，只要为那些有出现的人去感恩。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五节，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请注意这句说话，跟哀哭的人同哀哭。悲伤会在群体里面去得医治，流露感受是治疗的开始。我们需要彼此的分享，这个就是我们小组团契所做的。顺便提一提，给大家一个 tips， 当有人处于痛苦的时候，请不要用比较。比较是永远不会带来安慰的。例如一个人失去了儿子，你去探望，去告诉他知道你都曾经失去了祖父的经历，你表示很明白他，但实际上不是啊，不是同一回事来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悲痛都不同，当你尝试用比较来加以安慰是没有用的。即使你失去了你的母亲，而又有人失去了他的母亲，他们同他们的母亲的关系都是有不同的。因此每一个人的悲伤都是不同，将你的悲伤和别人的作比较是永远不会帮到别人。请不要这样做，我们需要的是陪伴。第五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学到的是悲伤是需要时间，悲伤需要时间，它不会很快就过去。就好像我会给自己48小时，然后我就会回复正常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悲伤是有它自己的时间表的，而你不能够去催促它，你不能够计算有多少人去用了多少时间去跨过悲伤。让我去再解释一些有关悲伤的事实，你是不会去跨过悲伤的，但是你是会熬过悲伤， get it through。 你不会跨过，但你可熬过。你永远不会忘记你生命里面重要的损失，但是你会熬过你生命里面重要的损失。悲伤不是一些可以忘记的事情。假如你的 BB 一出世，生存了一个礼拜就离开了，你会熬过那种伤痛，但是你不会忘记它的，你会一生都记得它。这个是你生命故事里面的其中之一部分，请你不要尝试去忘记它，但是我们要尝试去熬过它。因为悲伤是需要时间的。传道书三章一节和四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圣经所讲的是人生充满着相对的事情，我们有美好的时光，我们亦有不好的时候，我们有高有低，哭有时，笑有时，悲痛有时，跳舞有时。两者在人生里面都是合理的。成熟就是你能够在两种情况里面都能够去经历过。假如你的人生只有寻欢作乐，你是不会懂得怎样去悲伤，你会错过你一半的人生。这个是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你会令到你灵里面去成长。在玩乐聚会你是不会成长的，但在低谷里面你会成长。所以传道者去讲定时，英文是 season， 意思是它超过一日，超过一个星期，这个是哀伤的时节， 圣经里面有一句句子，他会这样说，为首丧哀哭的日子。这个是用了很多次来描述摩西死的时候，人民为他守丧的日子是30日，整个国家哀悼30日。在卢旺达，他们都设有全国的哀悼日，在过去的20年里面，他们都举行哀悼日，是纪念种族屠杀。这些是一些不可以忘记的事情，是你人生里面一段悲伤的季节。正如2003年的沙士，我相信现在的疫情 WARS 都会令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什么我要着重要讲明这一点？因为正当我们面对一个损失的时候，例如你失去工作，失去你的男朋友，失去了你的健康，又或者失去了一个重大的交易，失去了你的梦想，或者失去了你的信心，你可以失去了很多很多样东西。在这一刻里面，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个诱惑，是我们很想即刻去作出去补救，而不是为损失而悲伤。请不要在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就尝试去处理，只要我们好好去悲伤，这个才是治愈过程的一部分，这个才是你怎样会去继续你的人生。其实当我们小孩的时候已经学会了这个功课，因为当你一出街有可能的时候跌穿了个头，你开始就哭了，通常大人就会对你说第一个说话，就是不要哭啊。真的吗？不要哭，我的头是流血的，我很痛啊。做爸爸妈妈的，请你记住记得有很多事情是值得去哭的，请你停止去教导你的孩子去抑压他们的悲伤，因为这个是最不智的教导。只是需要让到他们哭，就让他们哭吧。你会令到哭泣听起上来呢是比伤痛是更差，但是成年人总会一开始就说不要哭啊，不要哭啊，不要哭啊，意思就是好像我们关心你不要制造噪音，而不是去关心去关怀你的伤痛和去安慰你。所以停止尝试去强迫你的孩子去抑压他们的伤痛，你要做的是去学习向上帝去哀怨。你看，我们尝试去教导你的是你不能够去跨越你的伤痛，直至到你承认他、接受他并且感受他。只要你这样做，你就可以去熬过 get it through。 但是你们有很多人曾经经历过痛苦，不去实在地去感受他，实在地去为他悲痛，实在地度过这些哀悼的日子，你只是低下头来尝试去忽略伤痛而继续生活，总会有一天在四方八面会爆发出来，就好像摇一罐可乐一样，不理怎样它都会爆出来的，都会用各种怪异的行为和习惯，以恐惧和心理的障碍，这些种种的问题会爆发出来。因为我们并没有实在地去处理人生里面的损失，我们就是这样被困住了。我们只是希望不用经历悲伤就这样跨过，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面对它，而且要熬过它。你需要做的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哀怨，你是要对上帝去哭诉你的痛苦、你的伤痛、你的愤怒、你的埋怨，只要你真正将你的感受向上帝说出来。最后让我总结，悲伤是一种选择，它不会出现除非你选择去接受它。假如你压制它，你否定它，甚至你抑压制止它，你将会活出不健康的人生。当你选择去悲伤，健康的人生才会出现，而悲伤是健康的。 它是对于损失唯一健康的反应。上帝和我们一同去悲伤，悲伤会是在谦卑和群体里面去被医治。悲伤需要时间，无论是在那里我们经历几多损失，假如我们不去悲伤，我们并没有为它哀怨，我们就会被困住，因为我们不能够去熬过去，我们不能越过去，除非你是经历伤痛。假如你尝试越过悲伤而不去经历它，你就会被困住。因此我们怎样去熬过这些悲痛？尽管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损失，我们都知道主我们的上帝和我们一同去度过任何的悲痛，祂是会与我们一起，祂能够帮助我们健康地去成长，继续面对我们前面任何的困难。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生命里面充满着很多损失，让我们能够去选择去悲痛，这个是唯一我们能够在主你的爱里面健康成长的方法。求上帝帮助我们各个弟兄姊妹现在正面临着在不同的损失里面或者失去里面，主啊，让我们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些悲痛，从你而来的能力，我们深知道主你与我们去同在，去帮助我们一起去经历我们人生里面的悲伤，因为上帝你希望我们能够可以健康地成长，以致我们能够去为主你去作工。愿你保守及见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